好，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题目呢是这个生命的盲点，生命的盲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盲点的，比如说我们看不到我们背后有什么东西，我们也不能够看到我们脸部有些什么瑕疵。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列王记上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生命的盲点。我们知道这一章这一段经文呢是特别讲到神啊，他透过先知亚西亚说的话如何的一一的应验。在十一章呢，神呢因着所罗门他离弃，他得罪了神，因此神呢要从他手中呢把十个支派呢给夺取，然后呢给一个人叫做耶罗伯。当然他不从所罗门活着的时候把这个十个支派夺取，而是在他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呢将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呢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呢来到这个第十二章，这个事情呢就一一的演变。罗伯安呢他三番四次的犯了错误，这是他的生命中的这个盲点。当他犯了这个错误，他就一一的应验了神所说的话，到最后呢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呢就归于耶罗伯安，而他自己本身只有犹大还有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呢顺服他。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当神定下他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一切的东西呢的发生的演变呢都会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全，这是神的话语所说的。你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节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是的，当神说还要把十个支派给取去的时候，这事情呢一定会发生，而且是给这个耶罗伯安的。果然这十个支派呢就给了耶罗伯安，没有多也没有少，而且时间不早也不迟。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有时候我们想不透，但是我可以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我们把磁铁呢放靠近这个铁钉的时候，这个铁钉呢自然而然呢会被吸到这个磁铁那里，这个铁钉呢完全没有被吹逼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吸到那个磁铁。是的，神的旨意也是这样，神的旨意一出的时候，事情的一一的演变，人所做的决定也一一的来会成全神的这个旨意，这是神的旨意的这个奥秘，也是人有自由的选择，但是他的自由的选择却成全神的旨意，多么奇妙。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生命的这个盲点，到底这些盲点怎么样成就了神的这个意志。第一点，我们看这个罗伯安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盲点是什么呢？他太过自信，太过自信。你看在第十二章第一节这边说到，罗伯安往事件去，因为以色列人都上了 都到了世间要立他作王。是的，这个罗伯安蛮有信心的，上到这个北部这以法莲支派这个地界啊，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个啊城里面，因为他要跟这些以色列人在一起，让他们封他，让他们告他为王。他很有信心的说，这一次呢我还要继续的掌权，继续的要做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一个王。但是我们发现到，当他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到最后他却不能够如愿以偿。那这是我们人的这个盲点，我们人也是常常以为他心里面所想的东西，他很多时候他以为也能够成就，但是许多时候呢，事实却不是如此。你想一想，谁会料到2020年会有这个冠状疫情的冠状病毒的这个侵袭呢？横扫整个世界，破坏了经济，破坏了这个人的这生活的这个方式，影响了这个敬拜的这些方式等等，带来许许多多人料想不到的，让很多公司倒闭，许许多多人呢也因着这个病毒的缘故而死了。是的，我们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我们能够做这个，我们能够做那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雅各书4:13-15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世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这样子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若愿意，如果主允许我们，我们就可以活着啊，因着我们可以活着，有生命气息，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你不是凭着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你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自己采取的行动，而能够肯定你完成你的这个梦想。很多时候，人呢都不能够完成自己的理想，他们的这个梦想，他们的这个所想的不能够实现，因为他们没有来到神面前，没有好好的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交托这事，他们凭着自己的意识，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过活。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只要一点点的这个病情，一个小小的病情侵入到我们身体内，我们在很短的时候，我们就会断送我们的生。我在没有料想的时候，意外就可能发生，东西可能就掉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不小心绊倒而死。我们不可以太过自信，我们的信心只能够建立在哪里？在神的身上。若神准许我们，若神愿意我们，我们才能够做。我们不能够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一定能够成就那个，我一定能够完成那个。不是，即使是国家的领袖也好，他们也需要谦卑的在神面前说，若神准许， 他才能够成就那个计划，完成那个工程。若不是神的赐福，这些工程这些计划不一定能够成全的。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寻求神的旨意，让神自己来引领，让神来自己赐福，不要凭着自己的能力，不要凭着自己的意识来走这条人生道路，乃是由神来带领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生命的这个盲点。另外一点，这个罗伯安他的盲点是什么呢？他以现实破解。我们来看这个这个经文，这经文呢是在这个第十二章第四节，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呢，他向这个罗伯安投诉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啊，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当这个罗伯安呢听到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子向他诉苦的时候，他好像不知道他们真正的这个苦况，他们的这个境遇。当然他给他们三天，要求他们三天之后呢再回来见你。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谨慎的一个举止，但是呢在接下来呢你就发现到他所做的东西呢，所做的决定呢，也显示他以现实脱离了这个脱节了。当他问这些这些年长的人，年长的这些官的时候，他们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像仆人那样服侍他们呢，他们呢这些百姓呢，这些以色列人就很乐意的来侍奉你们，那永远的就归向他，就归顺归顺他。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因为这些年长者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所处的这个情景，他们因着所罗门王要建许许多多的这个工程啊，许多的建筑，许多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城呢、啊，所以需要许许多多人呢来参与，许多的人来。我所谓的做这个苦工，不单单这样子，所需要的这个费用呢也是很庞大的，所以呢他也需要征收很繁重的这个赋税。所以呢当时呢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所罗门王的末期的时候，当他离开神的时候，这国家呢面临着经济的问题，也面临这些百姓的这个埋怨的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罗伯呢他不了解，然而这些年长者他们了解，所以当他向他提出他们向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意见的时候，他好像不知怎么样采取这个决定应该做什么决定。反而呢他去问那些与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他说给他们这些少年人说给他的这些意见，反而他走去什么，他采取他的这些他们的意见，以致呢最后呢造成国家分裂。你看这个罗伯安呢，就是因为他不了解民情，不了解他们生活的这个实况，以致最后呢带来许多的这个问题，造成严重的这个迫害。照样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也 要确定我们没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就是以现实脱节。那你问我，你问你自己，我到底有没有与这个现实脱节？当我讲到现实的时候，我不是讲到单单那些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能够触摸到的东西。当我讲到现实的时候呢，这也包括那些你看不到的、你触摸不到的，比如说灵魂，比如说你的灵，还有其他的东西。那这些都是一种现实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看重那些我们所能够摸得到、看得到的。比如说来到这个疫情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就戴上这个口罩，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跟人家握手，或者我们摸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个消这个杀菌的这个液体呢来吸我们的手。这是好的，这是很重要的，这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能够健康。但是呢，更重要的，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触不到的、我们看不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实。那于这时候，这些看不到、这些触不到的东西呢，比我们所看到的更重要。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看重灵魂的这个宝贵啊？灵魂是多么宝贵，知道吗？主耶稣曾经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还能拿什么来换这生命呢？这生命就是说我们灵魂来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但是你看重吗？你看重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的这些灵魂吗？特别是你的亲朋戚友，你看重吗？如果你看重的话，你跟我就会为他们祷告，你就会为他们恳切地祷告，特别为着他们灵魂，让他们能够得救。因为知道如果他们不得救，他们离开这世界，他们要去那个永恒的地、一个永心的地方、一个永远受苦的一个地狱里面。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事实。那么当我们讲到灵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灵性，我们的灵命，我们看重我们的灵命吗？我们通常很看重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常常去运动，我们常常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们也注意我们的这个饮食还有作息的这一个这个习惯。但是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这个灵命？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注意，好好的跟神亲近，好好的让他能够成长，能够培育我们的灵命？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圣经这样教导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呢，是指到那些贪爱钱财、那些罪恶的事情，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是神要我们在这一方面、这个品格方面好好的成长，好好的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一个信徒，能够有爱心、有忍耐。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都缺乏，我们没有爱心，我们没有忍耐，我们没有温柔，我们自私。求神赦免。还有什么盲点呢？还有什么脱离这个现实这个盲点呢？我们会注意这个整个时事的这个发展，我们会注意这个经济的这个走势，我们会注意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的发展。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主快要再来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忘记，我们不可以忽视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主耶稣要快来了。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圣经在马可福音十三章 28-29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是的，我们可以从树我们去学习，当这个无花果树这个它的枝发芽的时候啊，长嫩叶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夏天的时候。那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发生事情，比如说瘟疫，比如说地震，比如说这个病毒，比如说有战争，比如说有假性这个兴起，比如说这个气候的这个转变，比如说人的心越来越邪恶，那这些都是要带出说主的日子快到了。我们有没有认清这样子的一个现实，主要快来，不要让它成为盲点。当然我们也要与主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要跟我们家人保持好的关系，我们需要跟我们的朋友建立关系。那感谢神，在这个阻断时期，大家都能够常常在家里，也能够跟家人能够有那些多交往的这个时间，能够多关心多了解。但是呢，另外一个现实呢，你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跟主的关系要保持紧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挑战，面对世界的这一个冲击。因为如果你跟主的关系很密切的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你跟主分开的，你遇到什么东西，你都是把主放在首位，守在你的心中是 number one， 你都会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帮助我们看得见这一点，说我们不能够以现实脱节，特别是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第三点，说了这个罗伯安他的盲点是什么呢？他的盲点是他爱听谄媚话，就是爱听人奉承他的这些好听的话。你看在这个列王记上12章10到11节说，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了，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对他们如此说，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啊，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刺打你们。你看这个罗伯安，他真的爱听他们这个所谓谄媚的话。他讲他的这个什么小拇指头啊，比他父亲所罗门王的这个腰还粗啊。这个是我说现在健忘的这话来的。虽然他现在已经整40多岁了，41岁，至少41岁，但是他的智慧远远比所罗门差，他的见识，他的经历，他办事的能力比他的父亲差了很多很多。但是他的童年的这些人呢，却跟他讲说，你比你的父亲棒啊，而且鼓励他说，他竟然有这样大的能力，其实是没有啊，他就要透过这样的能力来压制来统治他的这个人民呢，实行更严厉更苛刻的这个治理。 你看这害死他，因着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对这些以色列人说，最后呢以色列人呢不服从他，就跟他断绝了，然后呢十个支派呢就离开他，然后自己成立另外一个国。你看当人听别人的好的这些甜言蜜语的时候呢，他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多么的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有一颗受教的心当然我们人不喜欢听别人责备的话，不喜欢听人家指责的话，我们很喜欢听人赞美的话，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成长，如果我们要受益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来听取别人的劝导。那圣经就是有这样的教导，在箴言27:6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是的，有时朋友他这个真诚的这个劝导是会伤到我们，但是呢却是为着你的好处，为着我们的我的好处。那如果这个罗伯安他是一个聪明的，他一个很受教的，他愿意谦卑做仆人啊，作为一个王以仆人的这个方式呢去服侍他的百姓，那这一些百姓呢就很乐意的来顺服他，归顺他。那这其实也是做王的应有的这个责任。那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当他们讲到王的时候呢，做王呢是好像一个牧人啊牧养他的羊。那如果他肯以这样的谦卑的一个心态去做的话，他就能够引起这些百姓的这个心，而不是听取跟他一起成长的这些少年人用这个苛责，用这些严厉，这个更重的这个方式来对待他的这个百姓，以致使他们反厌，以致使他们反叛。另外一处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在箴言28:23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是的，当人说谄媚的话，开始的时候你心里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如果你真正思想一下的话，你发现呢他们很多时候呢他们目的呢只不过是要讨好，要得到益处，不是要使你本身得到益处，是他们本身得到益处，因为他讨好你他就能够得到一些特别的一些利益。但是那个责备你的人呢，开始的时候会让你心中很难受，你可能甚至会讨厌他，但是如果你肯谦卑听取他的这个劝言的话，你却受益不穷。后来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哎，你就发现到你所做的决定是因着你朋友忠诚的这样子的一个劝导，你才能够做出这样子一个好的决定，以致你有一个好的这个前途。所以你会欣赏，你会回头来谢谢那个责备你的人。但愿神帮助我们要学习这样子跟听取别人劝导的人。好，这个罗伯安的另外一个盲点是什么？他没有从错误中呢学习，他一错再错。你看在列王记上12:18说，罗伯安王差遣掌管富库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既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你看罗伯安为什么会遭到以色列人弃绝呢？是因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要再服在这个更重的这个恶上恶下，不愿意再服苦， 不会交更多的这个税务了。但是呢，这个罗伯安好像不理解，不明白整个事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这个处境，反而差遣这个掌管富库的这个亚多兰啊，去那里所谓的镇压，所谓的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套上那个重的轭，让他们伏在这个严苛的这个治理之下，这镇管理之下。那这是错的，这是大错特错的。他应该这时候呢，如果能够的话，他应该以好言跟他们好好的讲解，应该跟他们再一次的和好，那还可能他们会改变他们的心意。那但是呢，罗伯安呢一错再错，所以他们又从这个错中学习。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那有人说，人的最大的错是什么呢？是没有从历史的这个错误中学习。你发现到在过去有许许多多的战争，但是在现代我们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但是没有停止在那边，接着下来又有什么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接着下来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征战，不单单这样子，将来还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战争，就是亚米基多多的大战争。你看，人没有从痛苦当中，没有从过去的失败当中学习，但愿神帮助我们，虽然能够除去这样子一个盲点，能够从过去的这个失败、过去的这个错误中呢，能够学习。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过去当中，过去的日子，我们有没有常常失败？有没有常常软弱？我们有没有从那里站起来，从那边学习功课？我们有没有看太多的这个录像，太多的这个连续剧？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激励自己。圣经教导呢，我们必须要节制，不是不能够看，不是不能够吃东西，不是不能够做一些东西，乃是凡事都要有戒制，免得我们是圣诞的。过去我们有没有常常忧虑？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都活在忧虑当中。到底是什么缘故，什么忧虑呢？那追根究底，忧虑的根源呢，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没有抓住神的应许。神说，你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如果我们肯按照神的这个应许，按照神的话语，我们好好的抓住，我们就能够以喜乐的心来度过我们这一生。求神帮助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够夺去的，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能够影响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平安、这个喜乐。这是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信他儿女的这个福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把这样子的福分给丢失掉了，何等可惜！没有从这些失败当中学习。另外一点，我们有没有常常发脾气？一点点事情我们就发脾气。那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但是我们温柔不温柔？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发脾气？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自尊心太过重？当人的话 一刺到我们的这个自尊心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我们就生气，有没有？当然有些时候呢是因着我们这个生理的问题，那可能有一些病会让你内心呢很急躁，那如果这样的情形呢，你就必须要去看医生，能够敷一些药，那能够使你的里面的情况呢能够更好的能够调理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更好的来过活，能够靠主，能够很好的做一个温柔的人。那么你有没有心中感到不安呢？心中有内疚吗？那如果有的话，你要问你自己，到底你心中有没有罪？当然有时候呢也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不亲，以致我们不能够很自由地来过活，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些错误中学习。当然你也可以问你自己，什么时候你会被引离开神，跟神的关系慢慢慢慢疏远了？是不是男女关系？是不是你自己的爱好？是不是你自己的这个想法？若是的话，你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你要来到神面前，把它交托给神，让神带领，让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继续保持密切，能够继续的侍奉他，继续的跟随他。好，罗伯安最后的一个盲点是什么呢？他按己意行事，按着自己的意识来做事情。怎么样讲呢？你看在列王记上12:21说到，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当罗伯安要上去，再一次要借着这个亚多兰来使以色列人服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不但不顺服，反而把这个亚多兰给杀了。那当这个罗伯安他逃回来的时候，他心中不服，他想我一定要把这10个支派夺回来，因为他原本是我的。其实他不知道，我相信他可能也知道，说神已经有他的旨意，已经透过这个先知跟耶罗伯安讲，必定会将这个10个支派给他。但是呢，罗伯安不服，他还是硬硬的要按照这个自己的意识，召集了18万的这个军队，这当然包括了犹大全家，还有这个便雅悯支派的这些人，他们就是要靠着这势力，这些军力来把其他的这个10个支派夺回来。那如果他们不听先知啊，这个先知这边怎么讲呢？先知呢就来啊，特别告诉这个罗伯安，这先知示玛雅怎么说呢？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所以呢，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如果罗伯安当时不听这个先知所说的话，神透过他所说的话，他死硬的要去夺回来的话，这一场战争呢会造成许许多多的这个人民的伤亡，罗伯安他们一定是败仗的。但是在最后一分钟他肯听取，至少他没有按着自己的意思，他肯收回他的这个兵来。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我们千万千万不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东西，因为结果是不好的， 总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损害。啊，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发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我们的反应不是立刻很冲动、行事很鲁莽的去解决，我们要第一点，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神，我们问神说：“神啊，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我相信一切的事情呢，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神让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话，有他的意思。我们唯一最好的这个方法，就安静在神面前祷告。当然，我们接着下来，我们要默想神的话，看神要怎么样透过他的话语来跟我们讲。当然，我们也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那我们才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这个行动。让我们不要像这个罗伯安那样，很鲁莽、很冲动的，立刻要率领十八万的这个大军呢，要去跟以色列人呢作战。让我们能够学习安静，学习听神的这个命令，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而是让神来引领我们的这个道路。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我们就能够因着听从他的话，安静在他面前，我们就能够蒙福，我们得到他的赐福。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盲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生命的盲点，就好像罗伯安他有许许多多的生命的盲点，一直造成了这个以色列国破裂。第一点，我们不可以太过自信，我们要常常的说，若主愿意，我们就能够活着，我们就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一切的都依靠神。第二，我们千万不可以以现实脱节，特别在属灵方面的这个现实，知道主要来了，知道灵魂的宝贵，知道这个灵命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重要性，我们一定要知道好好的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现实。我们千万不要单单爱听人的谄媚的话，我们更要听人的这个劝勉。虽然有时人所说的话会伤到我们，但是那是对我们好处的。第三，我们不要不从这个错误中学习。如果我们失败了，做错了，没问题，我们站起来，我们从当中学习，让我们能够走得更加稳定，更能够逃生的喜悦。最后呢，我们千万不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行事，总是要寻求神，总是要在他面前安静下来，让他来引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以冷静心按神的这意识来做事，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讨他的喜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生命中的这些盲点，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单单用我们的这个肉眼，更是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看我们周遭的这个事情的这演变，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之子，让我们把尽量的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盲点给除掉，让我们能够活了一个合乎你旨意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这个生命，能够等候主的再来，能够有一个见证你的这个生命，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